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《法医秦明》系列众生卷第三集《玩偶》，作者法医秦明，演播骆驼，第十一集。本来一直到中午时分，大湾派出所和万连连的亲属都没能够发现万连连的踪迹，但是隔壁辖区的小湾派出所的民警却发现了万连连的尸体。他们在对小湾村进行巡视的时候，发现一处废弃的住房门是开着的，起了疑心。他们走进杂草丛生的小院落的时候，发现万连连的尸体就躺在院墙的一角。小湾村、大湾村和二中的地理位置组成了一个三角形，这说明从大湾村走到学校是完全没必要也不可能经过小湾村的。万连连在早上上学的时候为何要绕到小湾村呢？为何会在这个杂草丛生而且大门原本上了锁的旧房子里边死亡呢？最重要的是，死者的颈部有一个巨大的多开的窗口，这是被利器割开的。死者是一名高中生，作案时间又是大白天，所以这个案子立刻在当地引起了轰动。龙潘市局的董建局长已经带领侦查技术人员赶往龙东县支援指导了。龙东县是省会龙潘的下属县，所以距离也不算远，我们开了40分钟的车就拐进了村村通公路。前方一马平川，远远能看到很多警车和围观群众，我们知道案发现场到了。下了车，我们就看到又高又帅的董局长穿戴整齐，站在警戒带的外面，急切地等待着现场里边技术员传出消息。见我们赶到，他一脸欣慰地说道：
你们来了，那好啊，赶紧进去看看吧，现在里面争论不休，有的说是自杀，有的说是他杀。
这个信息倒是始料未及，本来以为这确定是一起杀人案件，现在居然对死亡方式有了异议。警戒带里的是省会市和百强县两级技术人员，技术能力在全省也算是首屈一指。既然有了异议，就说明这个现场肯定不是一个简简单单杀人就走的现场，这就让我们好奇心大起，连忙穿戴好勘察装备进了现场。这是一个废旧的院落，周围连续好几座房子都是没人居住的。据说这个位置原先是村落边缘，这里的村民生活不便，后来村里边实施移民建村的政策，将这边的居民都移居到了靠近村落中心的区域。这里除了几户老人家不愿离开以外，大多数家庭都在五年前迁居了，而这里的老房子也被迁居的各家闲置在这里，各自锁着大门。我在钻入警戒带之前问董局长，这个房子是谁的？这家房主呢叫胡万金，农民，目前这家的情况我们的外围侦查员正在调查。董局长一脸急切地说道。我知道对董局长来说，先搞清楚是自杀还是他杀，这才是最为关键的。小院落的院墙有两米多高，经过前期勘察肯定没有新鲜的攀爬痕迹，说明进入这个院落的唯一通道就是这个大门。大门由两扇木门组成，被一把挂锁锁住，现在两个技术员正在大门处检验，期望能在这个被撬开的挂锁上发现指纹，或者是能找出撬压挂锁的工具痕迹。我们走进现场，小院不大，也就是20来个平方，里边杂草丛生，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。院落的另一边是一排小屋子，不大，但是门窗完好，大门也是被一把挂锁挂着，而这把锁则没有被撬开。白天选择这个地方还是不错的，闹中取静。我一边说着，一边抬高了脚，向院墙一角的尸体走了过去。林涛心痛地低声说道：哎呦，草都带刺儿，我的新裤子啊。韩法医见我们进来，从尸体身边直接起了身。
秦科长，你们来了，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啊。
我点了点头，费劲地迈着步子。
整个现场就是这个小院子，虽然是半室内现场，而且面积也不大，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痕迹物证啊。
这个能够理解。林涛补充道，如果凶手戴手套撬压门锁的时候不会留下指纹，现场地面又都是杂草，不可能在里边找到足迹的。
是啊，这些杂草真的很复杂，我们到现场的时候会觉得草的倒伏状态都是毫无规律可循，根本发现不了什么线索。
我问道，所以焦点还是在尸体上吗？韩法一点点头，
如果要说现场有问题，那问题呢就在于血迹。
说完，韩法医带着我们走到尸体旁边，指着墙面说道，
现场的围墙墙面上有大量的喷溅状血迹，尸体周围也都是密集的血迹，大滴的血迹有的还没有完全干透，肯定是新鲜血迹。
大宝看了看仰卧在杂草当中的尸体，颈部有一个被割开的巨大窗口，说道，
哦，这割颈的有这么多血也正常，
可是我们用生物检材发现提取仪观察，死者周围的血迹密布，没有空白区，所以啊，看起来像是自杀。
韩法医耸了耸肩膀，这个道理很简单，如果有人在死者身边对他进行割颈，那么大血管喷出的血迹到处都是，唯独是凶手站着的地方会因为凶手身体的遮挡而出现一个空白区，如果死者周围尽是喷溅血迹而没有空白区，则说明他遇刺的时候身边是没有人的，那么就只有自杀。所以这个血迹空白区对于法医判断自杀还是他杀非常重要。
啊，没有空白区啊，那割颈的刀呢？
就在死者的手边，而且我们询问了死者的父母，确定这把刀是他们家的水果刀，是死者自己带出来的。
林涛问，那指纹呢？市局的一名痕检员说刀柄不行，看不清指纹。看起来韩法医是依据现场的判断倾向于是自杀。县局的顾之森法医反驳道，
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，死者的颈部窗口是一刀形成的，并没有常见自杀的视切窗，而且最关键的是窗口我怎么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生活反应啊。
如果是自杀，自然是生前割颈，那么窗口就应该有生活反应。当然，如果是死后割颈，那就是凶手杀人以后的加固行为，自然不会是自杀。看起来，顾法医是依据尸检的判断，倾向于是他杀。我一听，立刻蹲在了地上，戴着手套的手指拨动了一下死者的颈部窗口的边缘。因为血液流出，血染了颈部的软组织，所以究竟有没有生活反应，还是真不敢轻易下结论的。但是，颈部皮肤没有卷缩，看起来确实不像是有生活反应的样子。我说道，
这个无需争执，即便是尸体解剖的时候，也不好判断断颈部的窗口有没有生活反应。至少，我们可以通过尸体上其他地方有没有损伤来判断他的死因。如果真是割颈致死，那么其他方面就没有损伤，通过解剖，这个问题可以解决。
说完，我习惯性地用手捏了捏死者的衣服前襟。乳胶手套相比于普通棉布手套的好处，不仅仅是能够防止液体透过手套沾染到我们手部的皮肤，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手感更好，对于温度的触感也更灵敏。我捏了捏死者衣服的前襟，觉得不大对劲儿。如果颈部血管完全被切断，大量血液喷出，最先被浸染的就是他的前襟，除非是倒立位置，不然无论是什么体位，前襟应该都会有血染，因为血染手部感觉温度会较低。可是死者穿着这件毛衣的前襟很干燥，温度也不低，这就奇怪了，周围都喷上了血，但是衣服前襟却没有血。我没有提出这个疑点，而是转了个身去看围墙上大块的喷溅状血迹。我们都知道，运动中滴落的血迹会呈现出一个类似于彗星的形状，一头是圆弧状，另外一头是毛刺状。毛刺状指向的方向就是血迹滴落的时候载体或者血滴运行的方向。如果死者躺在草地上被割颈，那么血迹是从地面开始向上喷的，血滴毛刺状应该是指向上方。 可是墙上的喷溅状血迹几乎全部是毛刺向下指的。我指了指墙面，这个滴落状血迹的痕迹方向好像不太对啊，血滴是从上往下的，那是什么情况才会形成呢？韩法医解释道，很简单啊，血液被喷出去以后画了一个抛物线，降落的时候附着到墙壁上的呀。可是死者距离墙角的距离太近，你说的血滴抛出论确实可能成立，但是在抛出的时候也应该有直接喷上墙的血迹啊，不能说所有的血迹都没有喷上墙而在空中画了一道抛物线再上墙啊。韩法医被我说服，蹙眉思考着。我用双手把死者颈部的创口皮肤拼接起来，看到他颈部中段到下巴间的皮肤有一大块明显的擦伤，具有非常明显的生活反应。我问道，这块擦伤怎么形成的？顾法医摇了摇头，不知道啊，感觉这里都是杂草，不可能形成平整创面的擦伤，或者这处损伤和他的死亡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呢？我撩开死者的衣服，发现他的背部底下未受压的位置皮肤上已经出现了红晕，这是尸斑已经开始形成的表现。死亡时间呢？韩法医说道，根据尸体温度大致判断了一下，上午8点左右，距离现在6个多小时，这个通过死者失踪时间可以判断的差不多，而且尸斑也开始形成，处于形成期，也就是6到8个小时之内啊。我看了一下尸体的其他部位，除了躯干和四肢有很多处皮下出血之外，其他没有什么明显的损伤。皮下出血的中央已经有些青中泛黄，不是新鲜损伤，但是这孩子身上的皮下出血确实有些偏多了。韩法医见我盯着死者身上的皮下出血，于是说道，这些损伤呢都是一个时期形成，吸收状态非常相似，但是都很轻微，没有能够致命的损伤。我猜会不会是家暴啊？听到家暴一词，陈诗雨打了个激灵。我侧脸问道，你说是因为家暴引发的自杀？韩法医点点头，当然啊，这是猜的，尸体没有解剖，我的话也没有依据。含铁血黄素已经出现，小孩子吸收代谢能力比较强，那说明受伤已经是2天以上了。我一边说着，一边继续向下进行尸表检验。我拿起死者的双脚，没有穿鞋子，也没有穿袜子。我问道，死者没有鞋子？现场搜了，没有鞋子，但是死者的父母说他不喜欢穿袜子，穿鞋子也一直都是透气宽松的大鞋子，说是怕捂脚。我觉得呢，有可能是在行走的过程中给丢失了。不可能，不管是自杀还是他杀，这反正是一个抛尸现场。有声小说《法医秦明》系列之玩偶由魔铁图书出品，作者法医秦明，演播骆驼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。